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各位来宾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晚年，谢谢大家过去6个月对我在总台92.3 FM 的节目《芬娜的美食艺文沙龙》的热烈支持。我2012年的新广播节目改名为《周芬娜时间》，想扩大增添访谈内容，除了艺文美食外，也能够访谈全球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今天是第一次播出，请继续支持收听。今天是大年初十二，离元宵节还有3天，我们的中国新年还没过完呢。湾区人气最旺的电视台 KTSF26 的知名主播万若泉小姐曾在外大年初一来访谈过我，请我跟他在电视上谈谈台湾人的过年，并请我也表演一道我家祖传的年菜炒米粉。我们今天也特地请他介绍一道他家常吃的年菜。各位知道我们家常吃的炒年菜是什么吗？就是什锦炒米粉啊！大家在电视台上呢应该都已经看到了万若泉来专访我，我在厨房呢用了差不多10种菜，高丽菜、洋葱、猪肉丝、鱿鱼丝、高丽菜丝啊，还用胡萝卜刻花，那用葱油酥爆炒，那用的是新竹米粉，炒出呢非常弹牙的米粉。他也请我谈谈台湾过年的年俗。我说台湾呢，人喜欢一般在那个大年除夕呢发红包，我还特地去 7-Eleven 买了3种现在台湾人常用的那个红包袋，非常的可爱，在电视画面上出现。那台湾人一般呢发红包给晚辈，可是呢也要发那个红包给长辈，为什么呢？那小发给晚辈是表示说要照顾他们，那发给长辈呢是要尽这个反哺的这个孝思。那一般蒸年糕呢是在大年24，因为那天是祭灶送神的日子，那祭拜灶君呢一般都要吃点甜的，那来甜甜这个灶君的嘴。那所以呢年糕是必不可少的祭品。那我家呢一般从大年23呢就开始这个泡糯米，准备要蒸年糕了。那蒸年糕呢要整整花一早上的时间哦，用这个大竹笼蒸个一早上啊。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万若泉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请他来好好谈一谈。 Hello Jo 你好。
哎，恭喜恭喜。
哎，我在等你的电话等了好久啊！
你叫我11:03打来，所以我很准时啊。
OK， 我太急了。哎，那你好吗？你过年好吗？
好啊，好啊，我要先恭喜你。哎，我们现在节目开始了，对不对？
已经开始了，对。
我刚刚偷听了一下下，哎，我真的要恭喜你开了一个新节目，我很替你高兴。那我也很荣幸当你第一集的特别来宾，真的是我今年龙年最开心的事情。
是啊，我很荣幸在那个 KTF26 电视台被你访问呐、啊。那今天你当我的特别来宾最合适了，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家的年菜呢？
其实你知道吗？我的祖籍是湖北，我爸爸是就是武汉出生，那我妈妈就是道道地的台湾人，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说的欧啊加韩籍。那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既然是娶了一个台湾老婆，那你就知道我爸爸就得什么都吃嘛，主要是我妈妈煮的菜。所以呢基本上那我妈妈刚好又不是一个很善烹饪的这个台湾媳妇儿 所以呢，你就可以晓得我爸爸之前呢，我跟你讲，我爸爸真的是在年轻的时候尝遍了大江南北的。我不能说他不是喜欢这种山珍海味，但他各地的小吃名产他可以如数家珍。那当然你知道我们湖北菜，我坦白讲，我个人在台湾，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湖北菜。一直来美国之后，这个以前伯克莱加大这个已故校长田长英的弟弟在中半岛有开一家餐馆，他有请来湖北厨子，这才是我真正吃到所谓的湖北菜。像这个芬娜，你应该也如数家珍，有珍珠丸子，还有热干面，还有豆皮等等。我想这个是比较道地的湖北菜，我有没有讲对？
对呀、啊，还有什么鱼杂豆腐啊，很多蒸的菜。那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道呢？我说你最擅长做哪一道啊？
我自己最擅长做哪一道啊？要你只考倒我了。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吃豆腐啦，那我只能说就是炒豆腐，然后上面就是淋一层的蛋这样子。
哦，炒豆腐再淋一个蛋，那你们家过年也吃这道菜吗？
没有啦，我们家过年基本上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过年了，你知道，因为我还是要上班啊，没有时间去真的是做年菜这样子，所以。对对，但是我真的很怀念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吗？过年真的是一件大事情。但我记得从小时候，我妈妈真的是，就是过年会煮很多道菜。但是现在就是，上次你在节目中也讲过嘛，因为现在这个工业化，这大家很多娱乐节目根本很少有人真的会亲自下厨去煮一整桌的年菜，大部分也都是外卖或者是到餐馆去吃。
是啊、
所以我真的很高兴。这个芬娜为我们的节目煮她最拿手的炒米粉
啊，是哎，关于珍珠丸子，我也是很爱吃的。你们湖北的珍珠丸子哈，外面不是有粘一层糯米吗？
对对对，
我听说那层糯米哦，要先蒸熟，然后晒干以后，再粘在这个猪肉丸子上一起蒸，看起来才会亮晶晶的。
哦，它那个原因是要让它看起来亮晶晶，像珍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对对，你假如说哈，直接用糯米粘在上面去蒸呢，蒸出来珍珠丸子哈就黯然无光，就不像珍珠了。这是我学到了一道秘诀，跟你分享。
真的？那你有没有亲自尝试做过呢？
有，哎，那做的还挺成功的。
哎，恭喜恭喜恭喜！
好，那今天很谢谢万若泉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下回再请你来访谈，谈你精彩的那个媒体生涯。谢谢。
好，谢谢、
啊、
谢谢奔娜，恭喜恭喜。
好，再见。
再见。
不过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要 call in 啊，我们在等他 call in 啊。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好了。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无忧远虑，解你近忧。中午说风水与命理健康，每周四上午11点到11点半 ，FM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电话408-773-1556。408-773-1556，或见网页 www.wilsonsung.com wilsonsung.com。
Hello， 翠轩。
哎、hey, ，Hello。
你在线上吗？
是的。
哎，那翠萱是儿童文学作家，也经营大王农场。你好，您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事吗？
是啊，听到你这个节目又开新节目了，要恭喜你啊！
谢谢你啊，希望你以后继续支持啊，以后再 interview 你关于那个如何用花来做菜，好吗？
可以，
好，谢谢，
好，谢谢，
下回见，
恭喜。
以下大家就跟大家分享我在东京跟冲绳过年的经验啊，因为我在日本住过两年。我去年年底到加州矽谷的日本超市米兹瓦买菜，发现人头汹涌，生鲜食品大减价，还有各式配好的年菜拼盘应试，装在大红的漆盒里，喜气洋洋。我这才想起日本人快要过年了。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事事向中国学习，过的是农历年，就是每年阴历的一月一日。明治维新后，他们开始向西方看齐，改成过新历年了，也就是每年的阳历一月一日。一元初始，万象更新，我忍不住也买了一盒年菜拼盘和一些由日本秋田米所组成的白饭回家细品。这那柴鱼焖春笋，煮黑豆，电煮鱼干，甜薯泥，煮香菇的滋味，配着粒粒晶莹的白米饭，不禁回想起我们六年前在日本过年的往事，既甜蜜又酸楚。那时外子在东京上班，公司替我们在东京的世田谷区租了一个四房两厅的公寓，我们就暂时变成东京人了，一共住了两年。日本人是个上进的民族，平时少言寡语的，讲话声音也小，我平时很欣赏他们的安静，但过年的时候就有点不习惯了。比起中国人跟台湾人的过年来，东京人的过年实在太冷清了，既没有鞭炮，没有舞龙舞狮，也没有山珍海味，悲愁交错，那种肃穆冷寂令我倍觉漂泊异乡的寂寞。东京人通常在除夕夜全家一起吃顿荞麦冷面，这是远自中国唐代的冷饕的一道菜。然后呢，全家人坐在客厅上看着 NHK 电视上的红白歌星对抗大赛，就算是守岁了。大年初一时，他们全家在穿戴整齐到日本神社去祈福许愿，就算是过年了。日本新年期间不举炊，就是说大家都不烧饭，他们吃的就是预先做好或者从超市买来的年菜，有鱼有虾，有菜有饭，甚至有龙虾鲍鱼，但每一样都是冷的，没有一道是热的。据说日本家庭主妇准备这些年菜时还要在灶前奔忙好几天呢。日本人吃年菜时遵守古风，绝对不吃肉。他们吃肉是明治维新后才传来的西洋习俗，事实上是违反日本传统的。我常常在想，他们这种过年不吃肉的古风是否也远自大唐，是中国正统中原文化的遗俗。至于我们这些老中，在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的各种战乱与异族统治后，早就吃起了满汉全席，连驼峰熊掌都搬上了餐桌，过年吃点猪牛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台湾人的年夜饭往往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鸡鸭鱼肉排满一桌，香肠腊肉早在腊月时就一一备办齐全了。新年期间还有年糕和年夜饭的剩菜可吃。记得我们家大年初一早上吃煎萝卜糕，
午餐跟晚餐总有一大锅笋干炖扣肉，事后由初一吃到初五，越炖越香。大年除夕领完压岁钱后，通常爸爸和叔叔打麻将，我和妹妹堂弟直甩直守岁，一直到午夜十二点整，爸爸准时点燃鞭炮，那时只闻四处鞭炮声此起彼落，原来家家户户都在进行同样的仪式，令人打从心窝里暖起来。春联说，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春，连着头狰狞的怪兽就如此在隆隆炮声中被我们给驱逐出人间了。东京过年除了肃静冷清外，最难以令人忍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有一年我们在上海欢度圣诞，和朋友一起去深月轩露露酒家吃毛蟹炒年糕、烟毒仙，去徐家汇逛美罗城、港汇广场、搜狗太平洋百货公司，还去百乐门跳舞跳到三更半夜，极尽狂欢之能事。但除夕下午一飞回东京，就发现大事不妙，几乎所有的超市、百货公司、糕饼房、餐馆、小吃店都关门了，我们的冰箱空空如也。我们饥乏交迫，在大街小巷搜寻，好不容易发现有一家小杂货店尚未打烊，欣喜若狂地买了牛奶、面包、鸡蛋、火腿、豆腐，又在冰箱一角找到半颗干瘪的白菜。年夜饭除了火腿炒蛋外，我们很幸运地有热腾腾的白菜豆腐汤充饥，总算比荞麦冷面要滋润得多了。我们正月初一起了个大早，又吃了一顿火腿炒蛋，然后学着日本人到明治神宫初一就是去拜神，但是呢乘兴而去，败兴而返。我们一走进鸟居大门，就看到人山人海，参拜的队伍绕了好几大圈，我们在寒风中勉为其难地站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挤到神坛前。明治神宫是黑白两色的建筑，有中国大唐宫殿的余韵，但是呢庄严有云，热闹不足。明治神宫前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祭司，也没有祭典，更没有舞龙舞狮，只有一个张着大口的赛钱箱等着大家捐钱。我们意兴阑珊地丢进了几百日币，装模作样地拜了几下，就准备走人了。归途中肚子饿得很，但是呢大部分的日本餐馆仍不营业，只好在路边摊买了一些日本炒面、上海生煎包等小吃，暂时填饱肚子。第二年住在东京的时候，我们决定逃离东京的冷极，去冲绳过年。冲绳群岛旧称琉球王国，是日本最南端的岛屿，在明清两代都是中国的属地，19世纪末期才归日本所有。有些日本人至今还认为冲绳不是日本，是外国。中国的首府那霸市有一座著名的中式园林福州园。明清时代琉球曾经派使节到中国进贡，都是先搭着船到福州休息一阵子，再走陆路到北京，文化上自然深深受到福州的影响。如今冲绳的住屋顶上都立着一尊小石狮子，依稀是闽式民居的模样，据说在金门马祖还常看到，反而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已经看不到了。在地理上，冲绳群岛因为接近台湾，四季如春，菜肴的食材和滋味都像台菜。冲绳人像台湾人一样的吃猪脚、猪耳朵、扣肉、苦瓜、豆腐乳。冲绳拉面的面条口感 简直是台湾意面的翻版。拉面的汤头也跟台湾石井面一样的浓郁鲜甜，令人啧啧称奇。我们在冲绳过年，颇有回家的感觉。冲绳的古城首里城是琉球 王国的故都，以前的宫廷在世界大战时被美军炸毁，只有城门大庆门保存完好，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大战后，他们派人考察了北京紫禁城，将首里故宫重建得焕然一新，红红绿绿的好不金碧辉煌，依稀是明清故宫的模样。殿前还有群臣站班，浓浓的中国味里带着些东洋情调。冲绳过年时，首里城里有宫廷歌舞、四竹舞、松竹梅等表演，跳舞的人鲜艳的衣服装依稀是明代衣冠，又交织着日本式的菊花图案，形成了奇妙的组合。最令人惊喜的是有狮子舞表演，狮子有乌黑的巨头，披着大红的鬃毛，在太鼓声中不住地跳跃舞动，充满了喜感。我不禁感慨着，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何其深远。东京具有大唐的风范，冲绳富有明清的色彩，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日本。我又何其有幸能够亲自一一加以见证。那天晚上，我们在冲绳的首府那霸市的居酒屋吃我们的新年大餐，菜色中有炖得入口即化的卤猪脚，香喷喷的红烧扣肉，清脆的炒苦瓜，香甜的豆腐乳等名菜，并听到现场琉球民歌的演唱。有一首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的流行歌曲《花心》，高亢委婉动听，我原以为是台湾歌，那天才知道是冲绳民谣，最早是由当地歌星安室奈美惠唱红的。第二天我们到琉球群去玩，又看到狮子舞跟太鼓的表演，雪白的狮子在舞台上四处舞动，迎来了新春。几个壮男不住地捶着朱红的太鼓，姿态矫洁而充满活力，那就是著名的冲绳太鼓了，也是由中国传来的。在那咚咚的鼓声中，我不由得深深感动着，这才是过年，这才是人生。去他的荞麦冷面，去他的东京明治神宫。
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在这里祝福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机会到 San Francisco 跟大家见面。
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是周芬娜时间。我今天过年前特地去台湾专访了台湾国际级的面包大师吴宝春先生。吴宝春曾于2011年在法国巴黎荣获世界面包大师赛冠军，目前在台湾高雄的黄金地段创业，开创了他第一家台湾店，供应50多种面包，生意的是好的不得了，每天大排长龙，想吃到他的面包要排队20分钟呢。他跟旧金山又刚好很有渊源，他很喜欢旧金山的城市的气候跟物产，希望将来能够在旧金山开一家分店。在台湾呢，要专访到吴宝春非常不容易，他却在百忙中冲让我专访他1个小时，我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在节目里特地为大家播出。各位听众好，欢迎来到周芬娜时间。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访问到一位世界级的面包大师吴宝春师傅。我现在人在台湾的高雄，就在吴宝春的胖店。大家知道胖是什么意思吗？胖本来是日文，它的意思就是面包。那面包呢，在我们的印象中本来应该是很西洋或者是很东洋的东西，可没想到台湾人现在也能够做出这个世界级的面包，而且真的是好吃。我已经吃过好几次，并不是第一次吃，从去年就吃到它，我们阳明国际的那个桂圆酒酿面包。那经过1年后，我现在回到这个高雄呢，又吃到它的各式各样面包，包括它夺得世界冠军的这个玫瑰荔枝酒酿面包。我现在那个很荣幸的采访到他，坐在吴宝春师傅的办公室里。吴宝春师傅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很想知道您成名的经过，您可以先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吗？
我今年42岁，我是1970年出生的。
1971年，哇，对，就今年才42岁。那您做面包有多少年的历史？
20几年的，我从17岁开始当面包，开始学做面包，然后到现在这样子。
哇哦，那你觉得做面包辛不辛苦？
面包师傅早几年非常辛苦，除了辛苦以外，还有就是比较劳累这样子。
那您如何克服这种劳累呢？
以前呢，就是学面包，只是想要学一技之长，然后重点是在说，再怎么苦，再怎么累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让我成为一个面包师傅，然后就是想要成功跟出人头地这样子。
请问您喜欢吃面包吗？
喜欢的，喜欢。
可是在我们小时候哈，我记得面包好像是很贵族的东西。您是屏东人吗？
对。
那我也是屏东人，您是屏东什么地方人？
我是屏东内埔龙泉。
那您生命中吃到的第一个面包，您记得是在哪里吃的吗？
就是小时候啊，有吃过一个叫做墨西哥面包，然后它里面有包葡萄干。那软的面包，那一个呢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吧，小时候。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面包。可是那时候我是屏东县潮州镇人，
对，
那时候我们镇上卖的面包大部分都是那种软软的甜甜的日本式面包哈。
对，
有种叫奶酥面包。我觉得好吃的要命。可是现在在我的口味上来讲，它已经不能满足。那时候觉得好好吃。
对。
所以你是吃到面包，所以你就决心要做出更好吃的面包，是不是这样？
不是，以前会去做面包，因为小时候家里穷，然后以前的人说就是说你如果说不喜欢读书，你就可能要学一技之长。那我会去学做面包，也是因为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做面包。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来学做面包？那我就说好，就跟他一起去学面包了。所以当时也不是说因为我爱吃，也不是说因为我的兴趣去做面包然后才去做面包的，当时是因为 只是想要学一技之长这样子。
哦，所以您是很偶然的踏入这个行业。
对，
没想到说曾会成为一代名家这样子。
啊，不敢不敢。
那您觉得你在技术上有突破是什么时候开始？
嗯，是在十几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做面包也做了大概将近十年了。然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去到日本，然后接触到日本的面包。那因为早期台湾的面包师傅呢，在制作面包上呢，都是用土法炼钢的方法，并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去制作面包。
嗯，
而当时所以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呢，也受到蛮大的冲击。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的方法，然后做出来面包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制作的。
什么叫科学的方法？
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温度啊，好时间啊，都是用测量的，都有固定的方式这样子。
嗯
啊，那早期台湾没有，都是凭感觉。台湾的面包师傅就是没有理论做基础，然后都是凭感觉的去在制作面包，所以做出来面包呢，365天的每天的品质都不一样。
哦，
对，
这样子啊。
对对对。
那您觉得那个日本面包有什么特色？在口感上，
其实日本面包它算是比较亚洲的口味吧。所以呢，都比较设计比较细致一点，还有比较柔软一点。
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还有风味。
嗯，
好，那在日本呢，他们的面包的发展呢，其实就是在他们呢蛮坚持他们的一些正确的对的方式跟方法这样子。嗯，
对。哎，其实我个人就说吃过全世界的面包啊，只是不是我夸口，因为我在住在美国35年。
对，
那中间又曾经在日本住过3年。
嗯嗯，
住在东京2年，横滨1年，都是面包很著名的地方。那又曾经在香港住过1年。
嗯，
所以香港的话说是比较中国式的面包。
对，
可是它其实上当然是跟西洋学的，然后面包又跟日本又不一样。
对对对，
也不过也属于那种柔软，然后奶油放了很多那一路。嗯，那我在美国吃过的面包很多种，那我知道像旧金山的那个酸面包 sourdough bread 是很有名的。
嗯，
那吴师傅的面包给我感觉就是比较像是旧金山的那个酸面包 sourdough bread 跟日本面包的综合。
嗯，
融合。
嗯，
就是它有这个旧金山酸面包的那个质感，很有弹性的质感。
嗯，
可是又没有那样的坚硬。
嗯，
哎，那因为酸面包的皮有时候太硬。
嗯，
吃起来很干。
嗯，
事实上吃的时候都要沾那个蛤蜊浓汤。
对对对对，
很敲得喝。可台湾人就嫌那个汤太腻。
嗯，
那日本面包的感觉就是说看起来很漂亮，可吃起来哦，没有弹性。
嗯，
都像软软的，很像柔弱无骨那样子。哎，所以吃到吴宝春师傅的面包很惊艳。您可以告诉我，因为您说您去过旧金山是吗？
对对对，
可以告诉我您的旧金山经验。
好，在美国的葡萄呢，它有40%呢都是仰赖出口，然后60%呢是内需这样子。那那一次呢，就是因为在早期美国政府呢一直在台湾推广那个葡萄干，然后把葡萄干的应用在烘焙里面这样子。
嗯，
那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那个受邀呢去美国呢，就是葡萄协会呢来邀请我担任台湾的代言人，然后就到那个旧金山去学习跟观摩这样子。
嗯，
那当时呢就是葡萄协会当然就是一定带我们去认识葡萄干。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葡萄干我们看到都是黑色的嘛，然后我到园里面的时候，我到田里面的时候，他带我们去那个葡萄园里面，然后我就说哇，葡萄干不是要去采葡萄吗？
嗯，
然后怎么都是白色的？那我就很疑惑，然后我就问说，哎，为什么葡萄干不是黑色的吗？为什么现在是白色的这样？然后他说，那时候没有那个葡萄的本身就是白色的品种。
嗯，
然后那个牌子中叫什么什么什么？
哦，
叫什么普洱森还是什么？对，葡萄品种。
嗯，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那个葡萄呢就是很甜，都已经很成熟了，然后很甜，然后呢就是把它采下来之后，然后再铺在那个田埂的那个地上，然后地上就铺着那个白报纸。
嗯，
然后就在那边曝晒。好，哦，然后呢也有一些呢就是把那个葡萄呢剪下来之后呢，然后曝晒在那个树上，就是那个它的搭的那个让它攀在上面这样子。嗯，那我们也一边采，我们也一边帮忙剪，然后一边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 去参观他们那个普拉班铺菜之后，然后就是晒干之后都变成黑色，然后我们一边采一边吃，然后觉得那个普拉班好甜好甜哦，我觉得对旧金山印象，然后天气很凉爽，
嗯，
那我有去旧金山大桥，
嗯，
然后也有看到那个监狱，就是、
哦、监狱啊、哦，
就是那个
恶魔岛，
恶魔岛，对对对，
哦、
然后看到，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见，然后
对，
去那边，然后坐在海边，然后用餐这样子，
嗯，
然后也有去参观那个旧金山的市集，
嗯，
然后在市集里面也有一些卖好多好多的葡萄干，
嗯，
跟那个跟那个水果，
嗯，
那我都买很多到饭店里面吃这样子，
嗯，
对，那一次的经验蛮丰富的，还有就是去参观他们怎么制作葡萄干的，
嗯，
哎，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也跟很多小跟日本啊、韩国啦、啊、中国大陆、新加坡的师傅们呢，在我们都受邀，然后到他们的所在的地方，然后再招待我们。那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以前在台湾呢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来美国呢没有吃牛肉呢就很可惜。所以呢，当我去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就点了然后当我点鸡啊、点鸭啊、点火鸡啊，还有点牛排，那我就点了牛排。然后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牛排。
哦，真的？
对，太
你还记得在哪里吗？
没有，那是一个私人招待所。
哦，私人招待所。
对对对，然后就是葡萄干协会安排的。
嗯。
然后跟葡萄干协会的协会的农民啊，跟他们互动啊，嗯、然后认识的葡萄干，然后认识的葡萄，以及认识的葡萄干、嗯，那也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也让我深深的喜爱到了旧金山这样子。
哦，所以您是旧金山的粉丝？
对对对对。
太好了，我就住在旧金山，而且已经住了20年。
哦。哎，
那所以你上回在旧金山，除了吃遍他们的葡萄干之外，你还吃到他们的酸面包，对不对？
啊，对。
就 sourdough
bread。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后来你就深深的记住、嗯，你觉得那个面包不错，可是太硬了。
对。
所以你就决定要把这两种食材结合在一起。
嗯。
和加以改良，是不是这样？
对对，是，应该是说，早期呢，台湾人也有邀请的，就是旧金山老面的老师，
嗯，
然后来到台湾，来教学，教旧金山老面怎么培养这个老面这样子。
嗯，
那其实，在面包里面，我觉得说，早期台湾人我们也不懂什么叫老面，那是之后认识了老面之后，哎，觉得老面它有很深层的风味。它可以让面包呢更丰富，以及能让面包呢有层次感，以及能让面包呢每一个从五纹咀嚼，然后到后期，然后再把面包吃进去之后，它都有它的不同的韵味跟内涵，那让我深深的着迷这样子。
嗯，
那之后又到日本去学习面包，然后日本人也开始运用老面呢在他们面包里面，然后从这两个方面呢去着手，然后从这两方面去结合。那我觉得说，身为台湾人呢，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有比较好的一个特点。如果说我们呢能够如果说台湾师傅不要有太多的小聪明，如果说能够像日本这样把技术呢扎好，其实我们台湾的面包，不管哪一个行业啊，其实我们的创意啊都不会亚于别人。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方面能够去比，其实我觉得说台湾的烘焙啊。是未来呢，是我觉得说不敢说领导，但是我觉得说台湾的烘焙呢，如果说我们继续推广呢，相信台湾的烘焙呢，面包呢会越来越受到瞩目这样子。
是啊，我觉得你讲得很对。我每次在美国啊，常常怀念台湾的美食哈、哦
嗯、
我最怀念就是台湾的面包，面包是我的最怀念的美食之一、嗯、除了牛肉面之外。
对对对对，
那吴师傅的面包可以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台湾面包。
谢谢、嗯、哎，
我是周芬娜，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啊，请不要离开，我们现在还有吴宝春师傅的专访。
假如您下一部车是一部能载客、能载货，而且又被 IntelliChoice 评为任何全线车厂里面最保值的交通工具，假如您拥有一部 Toyota， 如果您再购买一部2012年新款的 Highlander SUV，或一部宽敞的2012年款的 Sienna Minivan 的时候，还能够选择现金回馈或者是零利率贷款。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
符合资格的买家仅能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贷款，优惠不包括 Hybrid，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区域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电台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是林凡，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龙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408-255-3978，或上网www.worldhomesandloan.com。
无忧远虑，解你近忧，中午说风水，命理健康，每周四上午11点到11点半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电话408-773-1556，408-773-1556，或见网页 www.wilsonsung.com wilsonsun.com。
那其实您那个2008年、第一次夺得国际奖项的时候，我在美国就已经知道了、因为那个我们家有订中天频道、那中天新闻有播出您在是巴黎
对
比赛得奖的消息、你可以跟我们详细的描绘一下、到底是做什么面包得奖，那参赛的有什么人，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好，其实这个比赛呢，它是它首先呢必须透过国家的选拔，然后这个比赛总共全世界有40几个至50几个国家参加。那要参加的国家呢，它必须要有那个跟国际的竞赛委员会申请，然后要通过国家的选拔，那选拔出来之后，然后再参加洲际杯。对，那全世界总共分7个赛区。然后美国队呢，它2005年的时候，它是3年比1次。那未来呢是4年比1次。那美国呢是2005年的世界冠军，美国总共那时候团队，那我们是2008年的亚军，对。那这个比赛呢，其实在他必须透过国家的选拔完之后呢，再参加洲际杯，到洲际杯完呢再参加世界杯总决赛这样子。那40几个国家呢，最后呢只剩下12个国家参加总决赛这样子。
那这是非常不容易啊。
对，
可以说经过严格挑选跟那个淘汰。那请问你那次得奖的面包是什么呢？
我那时候得奖的是红酒桂圆，就是用红酒跟桂圆搭配在一起这样，然后做出来的面包这样。
可以稍微告诉我们一下制作的程序吗？
好啊，在红酒桂圆呢，它的其他的材料很简单，那其中呢就有用到我们的那个用葡萄干去制作的老面，就是用我们加州的葡萄干去制作的老面。那老面呢再跟红酒，那红酒呢要挑选那种越单宁高的，单宁比较高的那个红酒，那这样它的风味才会好。因为它呢，因为老面它很好玩，就是说你给它加什么材料，它就会产生不同的风味。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是培养老面，大概7天的时间培养好的老面，大概10天的时间培养好的老面，然后再跟培养好之后呢，再跟我们的那个红酒，再跟那个面粉，还有那个葡萄干的老面，然后和在一起。 然后让它在20°C低温之下呢发酵15个小时，
嗯、啊、
然后再跟那个那个桂圆，再跟那个核桃，然后再跟一些面粉，啊，然后再和均匀，然后和均匀之后再经过发酵，再烤焙，大概整个时间大概十几天的时间，
嗯，
啊、然后制作出来这样子。
哇哦，做一个面包要十几天的时间，
对对对，从开始发面到那个。
那你那个这个发面是在台湾先发哦，还是到巴黎才发？
没有，先发好，然后再带过去。
哦、所以那块老面简直像宝贝。
对对对对对。
可是不是要维持固定的温度吗？
对对，那所以呢，我带到法国的时候啊，要蓄养，因为它老面呢，它跟人一样，它需要呵护。他需要喝，他才会成长。他需要，受到爱，他需要照顾，所以他才会风味才会好。
嗯，
所以我到了法国的时候呢，因为法国天气很冷嘛，所以呢，我就在浴室里面啊，又得要依照它的那个温度，我必须让它控制在27°C。那当时呢，虽然说室内有那个暖气，但是最多只到20°C，所以不够热，所以我就在把它带到浴室，然后把浴室呢。用热水、
嗯、
然后呢一个晚上要换3次水这样子。
哦，一个晚上要换3次水。
对对对，那这样老面它才会发，然后才会疯、
那你这一个晚上都不睡觉？
几乎没有，
像在看小孩一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我都不知道当面包师傅是这样的辛苦、
那如果说我们如果说有像我们自己在台湾，然后有那个设备，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有这种设备、但是在法国没有那个设备，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要克服那一些困难，对不对？
哇，真是思念盘中孙，粒粒皆辛苦。
对啊，对啊。
人家吃到一个好面包是要经过这么多的程序啊，哈。那您可以告诉我，您是参加这个比赛呢，都是自费参加吗？还是？
对，那当时呢，我也没有太多的经费，所以我就有跟人家借，然后有募款，对，然后甚至于说，对，甚至在2008年，因为我要去法国。要申请那个签证，然后要财务证明，要10万块的台币。
哇哦！
对，那当时我没有10万块台币，我还跟朋友借10万块，然后就申请完之后，然后再还他这样。
哇哦！那你那个得到亚军还是冠军？
亚军
有奖金吗？
没有，
没有奖金，
只是一个荣誉而已，
纯粹就是一个荣誉。不过这个荣誉就足够您回台湾创业这样子哈。
对，
那您第一笔创业资本是怎么来的呢？
跟人家借的，
也是借的。
其实在这家店呢，总共花了大概包括设备，那大概花了1500万左右。
1500万。
对，那我跟那个跟我的亲戚呀、朋友呢借了600万。
600万。
对，然后
台币哈、啊，
在台币，然后机器设备呢，机器设备总共花800万。
哇、
对，但是那800万呢，就是我跟厂商讲，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分2年还？
嗯，
哎，就不用让我一次，就是不用付那么多钱，然后让我分2年摊还这样子。
嗯，
就我有赚钱，然后就还给他们这样子。
哦、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压力很大，然后也觉得说，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跟比赛一样，然后不断的去挑战，然后不断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哦，那你这些钱现在还清了吗？
还还清了。
哇，真是太佩服你了。我到你的店，我2年前到你的店买面包、我还排队排了很久。哎，
是哦，
那天刚好是礼拜六吧。我大概排了10分钟才进门。
是，
那我发现你的面包很多种。事实上就除了你成名的那个2种面包之外，你还有至少20-30种面包。有
大概总共40几种。
40几种。哎，我认为我那天还挑了20种、每一样都然后回去尝。
等一下还要准备一些给你，你没有吃到
的。哦，真的太谢谢你。不过我有一个面包，你有一个面包我非常喜欢，就是你做那个杏仁可颂。
哦，
阿门可颂。
对对对，
因为这个杏仁可颂可以说是很代表性的法国的那个，可以说糕点，介于糕点跟面包之间。
对对，
做得好的很少
啊。
因为第一个你要可颂发的刚好偏，
对对对，
松软适度，可是要有点脆脆的口感。可颂哈，它有那个 又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
对，
那不能太甜，也不能太不甜，
对，
还要里面包那个那种杏仁，叫杏仁奶霜，
对对 对, 对, 对，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对，要刚刚好。
我觉得你做的刚刚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在哪里？秘诀
其实就是第一呢，法国可颂呢，一定呢就是要咬的时候很短口，
对，
所以短口呢就一咬就断。因为这样子才会好吃，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然后里面呢加的馅料还有就是皮，那个都要称重的，
要称重，
就好像那个鼎泰丰一样，它就是一个小笼包要折18折意思是一样，那其实做面包也是一样，就是那个可颂的层次呢也是一样的啊，嗯，的层次，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那个什么那个馅料呢，就是也都要称重，然后要分布很均匀这样子，这样吃在每一口呢，嗯，才能够吃到都一样的口感这样子。
对，那称重的话，你说重量大概是比例是
就是比如说可颂是40公克，
对，
然后内馅呢可能里面有些结些馅就20公克，然后表面的杏仁霜呢在20公克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哇哦，所以真的还有一定的比例嘞，
对对对，一定的，因为这样品质才稳定。
嗯，对对 对, 对, 对，那后来就说您在2008年在巴黎得到亚军以后呢，
嗯，
您后来又得到冠军，那是在2010年的事。
对, 对，
那您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哎，这个参赛结果的这个始末，还有说一场什么面包得奖吗？
嗯，哦，好，当时就是2008年，然后法国就是这个世界杯，他们就是说，要2010年的时候要准备要举办一个大师赛。所以大师呢，他就是就是个人赛就对了。然后更好玩的是，我去到法国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大赛啊，没有第二名跟第三名，只有冠军。然后我就很纳闷，就是
那个大赛叫什么名字？再讲一次。
世界面包大师赛。
那是在哪里？
在法国巴黎。
也在巴黎。
在巴黎。
嗯。
然后我就问那个主办单位说：“哎，那这个比赛为什么没有第二名跟第三？”他说：“因为。”大师呢，全世界呢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或三个，那我就懂了。好，那我的心里面就是说，因为在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为世界冠军为目标。
嗯哼，
对，然后我会这样子想呢，就是因为我要以世界冠军为目标，在台湾的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跟所有的那个媒体说。
我是周芬娜，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周芬娜时间。如果有任何建议跟指教，请送到我的 email fcguan@gmail.com。我的广播网站是 www.fenna.com fenna f e n n a h。我们下礼拜五早上11点钟空中再见。